万族之主，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尽情的来赞美你，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哦主啊，当我们这样的来到你的面前，放下这一切单单仰望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何等的美丽。主啊，当我们能够安身在你的里面，藏在你的胸怀，主我们就知道你何等的美善。是的，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人事物可以取代你在我们心中的那个的分量，再没有一位在那个人事物吸引我们好像你吸引我们一样。主啊，当我们仰望你，你既然我们纵然我们是渴慕，心中是渴慕，但你一定会充满我们。你说凡渴了人到你这里来，你就叫我们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主是让我们赞美，不再是我们的力量，也不是我们的想法，甚至不是我们的口气，是因为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涌出来。哦是的，不仅我们在敬拜，是你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不仅我们这边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是圣灵你把我们带到永生神的面前。哦，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与众长老、与四活物、与成千成万的圣徒俯伏来敬拜你，好像我们也在那玻璃海的上头，有重水的声音，然后坐在宝座上那从亘古到亘古的那永远不改变的神。而我们好像又看到那曾被杀的羔羊，那坐在宝座上，他不仅坐在宝座上，他打开那个书卷。主啊，当他念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主啊，我们何等的安平安，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所以我们已经不想到我们在哪里，我们也不想到我们有什么或是没有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是高是低，是大是小，因为我们已经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被你得着，你也完全的得着了我们。因此主啊，你有多大我们就有多大，你有多么丰富我们就有多么丰富，因为我们有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享受悦纳我们的敬拜。主啊，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心可以得着满足。谢谢主，听到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罗马书OK, 我们从25节读到29节好了，25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OK， 我们都知道了，从二十节开始说保罗就再一次提醒他定义要到罗马去，其实他的目标是在当时罗马的这个帝国的最远就到西班牙，这是他所了解。那当时这是他的目的，他希望能够在去这个西班牙的时候路过罗马。那当时不只是路过罗马去造访他们，去拜访他们，但保罗其实心中有个心愿，就是如果他去西班牙，他也不知道西班牙有多远，连罗马多远他都不清楚，因为他没有去过罗马，不是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成立的，但跟世界的那个最远，那个罗马帝国最远叫西班牙，他也不知道在哪里。不过他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他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到安提亚，然后在安提亚就开始成为一个宣教师，成为一个使徒。所以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呼召，也是神的带领。如果他能够去到罗马，因为罗马也是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的这个中心，所以用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福音的据点，或是一个的所谓的这个 hub， 这个所谓的中心，一个轮子的中心一样啊。那这样的话到四周都应该是更加的方便，或是更加的有效。但是他说他不能够去，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因为在现在神预备的地方他没做完，这是一个你要了解这是一个我们常说神不给我们去或者不是我们说不能够，我们常说可能是这个神的这个一个安排，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不过有时候我们喜欢讲这个属灵征战的都是这个仇敌拦阻，所以不让我们做这个，不让我们做那个，这是另外一个。这边是保罗提的，这边没有讲到说撒旦拦阻他，他边讲到说神给他的责任还没有完成。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们每次讲到好像想做什么做不来的时候，没有机会的时候，不要只是说撒旦魔鬼拦阻你，可能我不反对，不很可能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还没做完，继续怎么往前走，为什么走不动呢？或者问门没有开门呢？这个门没有开呢？路没有开呢？是很可能现在我们做的还没做完。所以我常这样的提醒我自己，也跟一些的同工这样的彼此提醒说，神会带领我们向前。为什么不能够向前？我这还是不反对，可能是因为撒旦魔鬼在拦阻，也很可能呢我没有预备好，也很可能现在的工作还没做完。所以我常喜欢这样说，若是你在小事上忠心，神自然而然会把更多事情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我真的觉得只要在神的手中没有什么好急的当然有些人说哇，牧师赶快安排这个安排那个，我说有什么好急的，我不是，我跟神差个十万八千，我本来就不是神，不过慢慢我感觉到神的一点点的神性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常说遇见神你还知道什么叫永恒，坦白说当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很有耐心，突然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着急的，突然发现好像神讲一句话好像你也感觉到，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如千年，这是什么好急的？坦白说急了也没有用，或许说当你按部就班走，事情发生就发生了，可能做完就做完了，做完就了结了。所以呢常这样的说，不要想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不要想到努力面前只是往着标杆直跑，不要想这么多，标杆在那里你就往前跑，就是尽力的就专心的去跑。 OK， 这是段经文提到，不过保罗还是说要去。那既然讲了这么多，那保罗上面也说了该做的地方，他说第二十三节说，但如今我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好几年来也不知道好几年， 不过保罗说这几年来他尽力传福音在神安排的地方，那保罗很安心说这边我已经做完了，几年不晓得，不过他说我已经做完，做完就来了。不过保罗说但是还不能够来，我要去一个地方，是什么呢？要回耶路撒冷，要把刚刚所说在马其顿啊，在亚该亚人啊等所谓的乐意捐献的，因为这时候耶路撒冷不论是因为什么缘故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也要到这个有几个先知来到天下饥荒等等这些事情不知道这边没有说特别讲什么原因，很可能真是天下是一个饥荒的时候，那保罗早就或许根本不是这个饥荒，只是知道保罗知道还有呢在耶路撒冷有群叫做穷困的人，这群穷困很明显的他生是一个是穷困是事实，在当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些的里面的这些犹太教人就讲的白一点就拒绝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甚至说工作也不给他们做了这个地也收回来了，所以不能够耕种，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没有所谓生产的机会，没有养可以养自己的机会会不会到个程度真是尤其呢有一些的回去的叫做当年这个信耶稣了，所以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在当时有一些的寡妇就没有这个可能这个信主的这家人这男人都走了或者也没有孩子，所以这些没有人去养他们，那当时教会要起来帮助他，不过这些资源教会也没有这么多，或许这种需要太大教会也付不出来，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不仅是有群的穷困，而且教会做这个所谓的尽上责任要帮助他们的教会，从某些角度上讲这个负担也很重，那这时候在外面的这些的人特别外面的外邦人，一些叫做马其顿的，一些叫做亚该亚，这些人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有这种情形，坦白说是保罗特别提醒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我们的同胞就是主内的兄弟姐妹在穷困当中，你要过去帮忙他们，你需要用财物，所以你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讲了好几我告诉你们要捐的款你们筹备好了没有，筹备好了我就来了，不要筹备我来的时候你再筹备太慢，也不要说筹备来我来的时候你们才筹备好像勉强的不甘心不乐意，你们早筹备好意思说你们是甘心乐意等等等等，保罗是有计划的。OK， 这段经文今天下午的早上晚上最好我都搞不清楚不是白天晚上我都搞不太清楚我要提的是为什么外邦人会把财物或是把供给拿到耶路撒冷，保罗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所以今天当我听到许多人说你要祝福耶路撒冷哦，你要祝福以色列神就会祝福你，你给耶路撒冷什么呢神就会给你什么，确实旧约时候有讲过这么话，凡祝福你的我都会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也要咒诅他，这是神对亚伯兰说的，成为这个这是旧约的背景，旧约的时候是因为你不要说你看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然后经过这个红海然后就进到应许之地迦南地区，走过一些地方这些外邦人当时敌人那是不信耶稣的，这些人都是逼迫的，都是连给他们走过都不给走过，要他们走过没有走过的旷野的路如果这些国家可不可以经过你的国家不要进去，经过你的边边可不可以啊，或是进去但是只在边边没有走过你国家，这些人都不给他们，如果来的话却是打他的，所以这些呢是所谓的抵抗的神的子民，抵抗神对他的子民的安排，或是抵抗神对他子民的带领，所以神跟他说你们会走一条路是没有走过的，这个迦南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你们也没去过的，对很多百姓来讲，但是我会把你们带进去， 怕不怕？先不要说别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不论是法国，不论是这美国，你没有去过，你走下去，虽然甚至你收了很多资料，你还觉得还是有点叫做陌生的。不过你过一阵子就熟悉，但当时没去过，也不知道是怎么一个状况，而且以为那是浏览与迷失，是没有，不是以为，是认为是这样。但走过的时候发现整个路程很难走，要呢就走旷野没有走过的路，要呢走过有人烟的地方，那别的地方拒绝你啊。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一个应许，对亚伯兰的后裔这样的说，凡祝福你的我会祝福他们，凡咒诅，意思说祝福你的咒诅你的一定会发生，有人会祝福你，有人会拒绝你，甚至所谓咒诅你。其实用到这个，你讲到这一生，不要说别的，你读读大卫一生，有人祝福他帮助他，有人咒诅他的，一面走还石头丢他的。神的选民在这一生的当中啊，你会碰到许多这种的事，这叫神的带领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神的带领里面不是所需要的样样都没有缺，但是在这种困难当中，甚至在别人攻击里面，你越发感觉到是神保守了你，越发感觉到是神供应了你。 OK， 回到这段经文来，我还是回到刚提的，因为太多说你们要爱以色列了，你们要很多的这种爱以色列人，对不对？当然对了。说这个节期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爱神，因为我们希望神爱我们多一点，我给这个犹太人多一点，所谓这个耶路撒冷给他多一点，这个神就给我多一点，如果我多跑耶路撒冷几次，那神就更加的祝福我，如果我守所谓的犹太人的节期，神就会怎么样，守节期，不是不注重些节期，整个节期的那个重要性，如果有机会你我都应该好读一读，把这个节期的意义找出来，然后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甚至每天的生活里面，不是为了只守节期。那回过头来，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要爱以色列，神就会爱我们，我们给以色列多一点，我们就爱。所以你发现包括我们传道人有时候听到这样教导的时候，我在说爱以色列神的选民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有个动机说我们爱他，神就会多一点的爱我们，如果我们给他们多一点，神就会多给，这叫积功德，我们就离开了恩典，我们已经不在恩典里面。所以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思想，为什么当时所谓马其顿这个亚该亚，然后保罗用这句话，当我把这些做好了以后，我就会到你们那边啊，这个地方去。讲完这些事，他还把这个事情，等我28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些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一说保罗把收的这些钱，这个亚该亚啦，这个马其顿啦，他们是这个募的款啦，捐献的款，都拿到耶路撒冷给了那些有需要人的时候，保罗先用这句话叫善果。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起码你读《使徒行传》，起码读这个，你没有发现保罗的教导是说，哎，你要去这个给这个以色列呢，哦，神就给你多一点哦，哦，你为以色列做一点呢，神的选民多做一点呢，神就会保护你多一点的，供应多一点。神没有，保罗没有用这个教导。特别这边，所以保罗，我们来看看这边所说的，他们乐意捐出款项，这是一件事情。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又提了一下，还有另外，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从这两个角度，保罗再告诉我们，为什么当时的外邦人基督徒，外邦人的基督徒去帮助这个犹太人，帮助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犹太人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两件事情，刚说一个是乐意的， 保罗在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到九十十一三章，特别讲到中间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很难合在一起。所以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一个奥秘，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居然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人，甚至让奥秘讲到一个程度，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能够合在一起，因为一个女的跟一个基本上是不同的，男就是男的，女就是女的。如果是男男女女凑在一起，两个男两个女，这不叫奥秘，是因为不同，但是能够成着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好到一个程度，好像一个人一样。甚至主耶稣用这个来说，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如果是一样的话，合在一起还是不容易，不过就没什么奥秘，本来就是。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犹太人，一个叫做外邦人，单单因为信仰相同，因为里面的生命相同，他们能够在一起。但是很明显的文化不同，连他们的信仰的那个所谓的习惯也不同，宗教的行为也不同，但是他们能够凑在一起。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不要把犹太人的东西压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叫做大公会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站起来做个决定，不要再把我们的恶加在他们身上。连当时的使徒们都说，不要把犹太的一些的规矩啊、节期啊、割礼啊、什么律法压在外面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反而要教导弟兄姊妹做这个事情，很奇怪。哦，这样我们像犹太就蒙犹太的福。我一定要告诉各位，神的心意要我们外邦人做外邦人，犹太做犹太。 A 团讲这个事情特别要提醒你，不要让我们犹太人成为你们外邦人，我们也不要把你们外邦人变成犹太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两伙不同的人，但是我们在这可以合而为一，这叫奥秘。一个男的跟一个男的，从某角度上都是一样，应该比较容易合一，但是一个男跟一个女的，这两个不同能够在一起，这是一个奥秘，保罗说。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讲讲而已，这个事情发生是很难，包括吃东西，所以他们吃与不吃啊，就吵了半天，就说你吃惯猪血的，哦，吃的好吃的很，我们广东很喜欢吃猪血，我们叫猪红了，它不叫猪血。那完了以后，这个，但是算对面坐着一个犹太人，他一生从来不碰这个，一生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因为都放血放光了，那个肉才上来，所以看到以后。为什么？为了他们的缘故，为了让他们不要难过，让他们不要别扭，或是让他们觉得好像这个所谓的 shock， 就是吃吃什么味。我要说，保罗说只有一个事情，就因为爱他们。所以原来人与人当中能够解决两个不同的，不是让改变我的习惯跟你的习惯一样，或者我的做法跟你做法，你可以做到某个程度，像戴德森来到中国就弄个辫子，这是一个文化。但是坦白说，文化是什么？但里面那个骨子换不来，他是白人就白人，你是黄种人就黄种人，你是这个基督徒是从小长大是这样子，你是一个过了一些年日已经走过这个非基督徒的生活很长久，然后再转变过来，很明显不是马上就可以凑在一起，甚至也不见得一定生活要凑在，就习惯要凑在一起。只有一样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借着十字架，以弗所书说，借着十字架，人与神当中墙打破，也借着十字架，人与人当中墙也要打破。十字架显明是什么？没有错，十字架显明是神的公义，但是绝对你不会漏掉了。神在十字架显出他公义以外，也显出他的慈爱。特别讲到公义的时候，讲到审判，所以一讲到公义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两个凑不来， 因为都讲谁对谁错的时候，我们只会坚持自己。但一讲到慈爱的时候，什么叫慈爱？什么叫做爱？爱不是审判，爱从某个角度就是包容，就是接纳，就忍耐。再讲，爱就是给，就是给。所以保罗讲到这里，如果我们要显明我们跟这个外邦人呢，能够跟犹这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能够合在一起，不是谁好？罗马书九十四不是说谁厉害吗？谁好吗？谁是最先神选呢？那现在神选的人又不要了，又选了外邦人，吵来吵去。但不是，我们不再走这条路。我还是用周牧师讲，我们不再走那个叫生命树的路，我走着那个分别三个树的路，我们要走生命树的路。生命树的路是什么？就是爱呀、就是包容了，就接纳这些外邦人。听到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他们就筹了一笔钱。虽然是保罗发起的，当然保罗不发起的话，可能他们也不晓得有这个需要。不过保罗发起，也安慰他们，也鼓励他，甚至教导他们。如果我们能够跟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能够合而为一，就有一个事情，不是吵谁厉害，谁是才是神真正的选民，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相爱。那讲不要停在这里哦，那到底我们具体做了些什么？到底你给了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说我们要爱以色列，但我们还是说我们要爱神的选民，我们要给这个神的选民，包括你的奉献，不再是那个观念说我给他神就给我多一点，我爱他神就会爱我多一点，如果为他们做些什么，神就为我们多做一点。在保罗的所谓的外邦的基督徒怎么去帮助耶路撒冷的神的选民，对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时候，跟刚刚我讲那个所谓的我给他多一点神就给我多一点这个观念一点都没有关系。你赐福，你祝福犹太人，神会祝福你，一方面是旧约的观念，一方面到今天后面的是带着一个叫做所谓的责任。责任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命令， OK， 这是一个命令。责任这个一个军人啊，你听到那个你是一个兵，那个你的连你的长官跟你说要这样做，不见得一定要跟你讲理由，只是单单的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施洗，那他就要下去施洗啊。施洗约翰说不应该你给我施洗才对啊，我怎么会给你施洗？因为施洗约翰知道他是谁。但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主耶稣从一个人的角度，他要尽诸般义，说神所讲的他都会照去做，他就神哦，他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完全人，他就活出一个完全的人应该活出的那个的责任来。这叫做理当尽诸般的义，基本上那句话就说我要尽我的责任。如果是犹太人有这些责任，守这个节这个什么东西等等的，他说我该做都要做。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这边说我们欠他们的债，说你要这样做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责任，或许说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的帮扶。但保罗这边还多加一句话解释一下，其实你也没有亏欠，没有欠，不是你白白的这个好像就给他因为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我们呢？没有他们这个传福音给我们，我们怎么会有福音呢？不是他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呢？次序有先后，有因有果，或是有个开始，然后有个过程，然后进到临到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个责任。所以回到一个圣经讲责任的时候，从来不是勉强的责任，没有错，是一个命令，但是是一个你会甘心乐意接受的命令。 就像当时我们说过嘛，在禧年的时候，那些的奴仆可以得还这个自由之身，就是他可以不再做奴仆。这时候主人跟那个奴仆说 OK， 已经到禧年了，你可以走了。但是那个奴仆说，不，我不要走，我差不多一生都在你家中，我要一生继续留在家中，愿意甚至愿意做你的奴仆，是他甘心乐意选择做我的奴仆。他应该到时候我可以叫他走，过去不然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欠我的钱等等，到最后他就等于委身给我了，所以一辈子还这个债。但不管怎么样，到了禧年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走。不过他不肯走，我问他为什么不肯走，他说因为从我进来到现在，你对我好到一个程度，我甚至离开这个环境，在外面我也不会找到这么一个好的环境。你不仅帮助我供，虽然我是你的奴仆，但你的爱我爱护我。所以这时候这主人不是这样说吗？就把他抓到门上，拿个锥子把他耳朵钉在这个门上，这是一个代表说他自己甘心乐意听成为一个听我话的人，留在这个家中。命令用下的话叫做律法，律法是你不能不去守，命令神的命是没有错的，神的命，但是你守不守神不会勉强你。你守了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神会照他应许，他祝福你。神不，你不遵守他命令，神就放，所以罗马书那边讲，神就只有任凭你。不过人有一天还是要跟神交账，不见得在这一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过有一天在这个大白色的宝座面前，基督徒有交账好几好几，有在这个审判台前，我们解释过了，是好像运动员一样，你会得奖。或是有一天所有的这些不幸都要在大白色的宝座面前要受审判，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有一天我们需要跟这位神造我们神交账。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讲什么，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这边喜乐甘心乐意，第二个就是责任。不论你从哪一角度来看，我还是要说只在于一件的事情，这是爱，这是爱，因为你爱你的弟兄姊妹，听到他有需要，所以你帮助他是爱。不倒过来，因为福音从他们人来，也是出于爱，因为福音来到你身上，因为他先爱了你。先不要说不是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的出来保住宣教士，但不可否认，保罗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跑出来的。可以代表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神的选民，或者以色列的基督徒，或者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你白白去帮助那些人，是因为你明白了什么叫神的爱。因为我们都主为弟兄姊妹，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先爱了你。起码保罗从耶路撒冷跑出来，在各地做包括其他使徒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如果你过去还是有这个观，或者你听到这个观念啊，我们爱以色列，神就才爱我们了、啊。我们给以色列人多一点呢、啊，捐款多一点呢、啊，神就给我多一点了、啊。我只有这样子说，这不是圣经的观念，更不是新约的观念。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做什么都在恩典里面。没有一样是因为所谓的积功德，没有一样是因为用自己的力量可以赚神的恩典。纵然神讲到这句话，你走在我的，你依靠我，信靠我，遵守我的话，我就祝福你，这绝对不是跟神换恩典，这叫信心。这个信心是从某角度讲，是你的态度，跟你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约，因为神要守他约，但这个约是单面的约，我们这几年讲了好多次，是神定的约，只是你守住这个约，意思是什么呢？不是你做些什么事情好叫神可以得着一些，只是说你只要保持住这样的态度，你只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跟我的关系，叫做约的关系，我就负你全然的责任。这个约的代表什么？代表你都有忠心呢、啊，代表你怎么？代表你对我的依靠，神说，代表什么？代表你对我的顺服啊！只要你全然的，这个礼拜天来了再来，我要讲这个安息，因为讲希伯来书， 什么叫卸下自己的弓？不再用人自己的方法来去赚神的恩典，不用自己的方法去换神的恩典。再说救恩 salvation 不是你赚来的，不是你 earn 来的，跟所有的信仰不一样。有些宗教告诉你，在这个我回台湾那是20几年前，有一次跑到，我大概那时候第一次去通化街，我也很惊讶，急得不得了。那中央部我说嘛，有个女士、啊、穿个旗袍的，然后呢就拿这个几颗玫瑰花就卖，她什么都不讲，只说走过一个先生或者小姐，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买朵这个花，然后第三句话叫积个功德，就只有讲三句话。看到男的就说先生买朵花积个功德，看到女的女士还是小姐所有的信仰都积功德，都是要用人的方法，所谓要换取神的恩典，换取从神的平安，换取从神的喜乐。神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是被造了，你怎么可以跟神来换？当我们讲过罗马书啊，第八这个第四章的时候讲了，如果亚伯拉罕说他是因为他优秀，神才拣选他，从某项也是积功德。再说。所以呢，保罗在这个讲到亚伯兰的时候，这样的话，如果因为亚伯兰好，所以神就一定要祝福他，那意思说神欠他的吗？神欠他的吗？因为神你好，所以神就祝福你，那他不好，神就不祝。那代表说什么？代表神欠你的，他不能不祝福你，因为你好。这个观念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好不好？就是说你守不守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不是你跟神换，本来神的恩典已经摆在那里，是代表你的态度。如果 一桌筵席都在那里，圣经举了很多这样筵席都预备好了，你只要来吃就可以，你没有做菜，你没有教，没有像这样我们做个什么喜宴，还有多包个红包，你也没包红包，你只要来吃就可以了。所以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都预备好。什么叫信心？信心就你要不要来，你来不是带着礼物来哦，不是带着红包来哦，不是带着什么，也不是带个好像我带一个菜来一起吃，你就空手的白白来。这些人说我不来，或者比喻这样说嘛，也是哦，邀请就本来讲好就不来，所以这个主人就火大了，叫在路边的人，叫这些没有饭吃的或者需要的就来吃就好。这些人带什么来？什么都没得带就来。只是一件事情很重要，来的时候如果还是要洗洗澡嘛，换个衣服嘛，这叫条件吗？你来吃这顿饭，邀你进到这个宴席白白的，但是请你可不可以换个衣服，换干净点。我不说你要换成什么多豪华的衣服，所以那个比喻说你来只有一个条件呢、啊，就是你要不要把你的误会挪去，把你的罪挪去等等，连这个我们都做不来。我们的罪欠罪这个罪性，这个罪恶罪行我们都拿不走，甚至需要主人为我们预备衣服给我们。用什么某个角度来讲，换脱下旧的穿上新的，从救恩的角度，甚至要主耶稣基督用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用他的死来付上我们的罪的代价。所以你一定要听得懂，今天你能够捐献，如果讲了这么多，一定有个清楚观念，这是恩典。不仅不再是说我给奉献一笔钱给这个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神就一定会后面等着祝福吧。我要告诉你，是神祝福了你，你存个感恩心，感谢主，今天我有，突然发现以色列有一群人没有，所以我就帮特别主内弟兄姊妹，我就给他，我能够给都是恩典。那讲到这里，我就讲。为什么以色列有许多的事工？常常有人就哦，跟这个政府啊，跟什么弄在一起、啊？感谢主，有人有个感动，我也不会反对。 因为不是做坏，但是我特别选的是在这么施工里面选的叫做怜悯帐幕 The Tent of Mercy， 因为整个的施工开始是对于那时候这么多的战乱啊等等啊，所谓的一些的孩子，其实还不仅是以色列人，还有 阿拉伯的孩子，在战争当中这些孩子没人管，起码最先开始是这样做。他们传福音的针对的对象就是这些所谓的孤儿，可以这样说，或是弱势，不仅是所谓的以色列人，包括阿拉伯人在内。所以当我一听到这个，那时候我还没有碰到 Aton， 是碰到他的女婿跟儿子，他们说从日本过来不知道参加什么，然后特别说要来看看我，这个因为什么时候好像所以他也参加我们的周年。我要说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做这个观念要做的，否则很多时候做对的事情，如果动机不对，不是因为我们的动机故意不对，是因为我们的了解不对，甚至被人家教导不对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动机就错了，动机错，我们的做事情不仅是白做了，而且不讨神的喜悦。原来你为什么要支持一些的以色列的事工，特别所谓的这种的基督徒在里面所发展的工作，没有别的。我这个后面讲就不太好，那你去发现有时候你支持一些的事工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的环境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你还会支持他吗？这很多时候啊，世界各地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要你募款，募款发现以后，这个的单位，这个的机构，甚至他这个基金会，他做的事情是跟 against Christian， 甚至是在软弱的或者这个弱势的基督徒当中，他还是做逼迫基督徒的。请问你要支持这种工作？不只是说好事，你要选择怎么做好事。这个事情严重到程度，保罗没有叫哪一个人把这个钱送回去。这个事情严重到程度，保罗亲自要把他送去。所以保罗说：“我要去完，把这个钱送完去过去以后，我再过来你这边。”对保罗讲，这是一个善果，中文翻译基本上是一个好的事，而且是一个对的事，因为他知道这人所谓的捐献不是有个错误的动机，因为受了错误的教导，他们只是为了爱的缘故。这是我的弟兄，我的纵然我们是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民族，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同一个人，新造的人，而且我们应该合而为一，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就做了。不管这样，还有另外一个，虽然这些人过去我们是为敌的，但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关心外邦的福音工作，包括有些人跑到罗马就传了福音了，包括保罗很想要去看他们，要兼顾他们对于他们信仰的认识。犹太人不需要做这个，你们这外邦人跟以前一样，犹太人对外邦的经验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不洁净的，就让他们去了，让神自己去处理他们。没想到这些人犹太人可以跨过这些障碍，所谓不洁净障碍，特别临到外邦人当中向他们传福音，甚至保罗说我要来看你们，要兼顾你们。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债耶，一说难道，但这个债不是利害的关系，这个债是爱的关系。他来是因为爱我，今天我觉得在他需要当中带着一个好像还债的心情来帮助他，这不是利害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的。如果这两个事情在你心中，其实讲的还是讲爱，一个就是生命上的关系，一个就是在我领受这个恩典里面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好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家人，我们能够怎么能够不彼此相爱，有需要的时候我怎么不给他，不帮助他，怎么可以看得他这样。那另外一个，从犹太跟以色列这个以色列跟这个犹太的基督徒跟这个外邦基督徒的关系，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爱关系，因为他爱把福音传给我，他可以就我说就像 还没有信主，人家犹太人看外邦人就看我们狗一样的，不洁净的，不碰的，他们愿意跨过这个付上代价来把福音传，因为他爱我。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我得到这个福音，从福音的领受福音的本身来讲，哎，我欠他的，这是爱的，所以回应，所以一个回应。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做任何事情是出于爱，这是你的动机，你的态度，做任何事情能够做出来，是因为恩典。在爱，在恩典这个当中，你所做一切只有一样事情，就是因为是神说的，这叫信心啊，叫信心。不见得你懂得明白完全，我也不懂得完全明白，甚至一听的时候觉得这怎么可以，我们祖先我们跟他不来往的，怎么要做这种事情，马上就问了，你生命改变了吗？真的我要找这么麻烦，就我已经弄了这个字已经够多，我一定还要关心所谓以色列的这个基督徒的事，犹太人的基督徒事情，还要关心非洲的事情吗？还要关心，哎呀，虽然是这个缅甸也算是有点关系，叫亚洲人，但是坦白说他讲话我也听不懂他讲什么。为什么？没有别的，因为这是福音呢，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同一个生命。然后在整个的关系的里面 OK， 像如果缅甸的非洲能够做起来，我相信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他们也开始传福音的，他们觉得欠了福音的债不见得是要还给我，他要回去还债，因为他们接受福音也是白白的，在福音的当中他们也看到神的福利，所谓的 blessing 在他们身上，他们知道不是有一群的基督徒因为爱他们有没有做的这些事情，他们也不见得得到福音了，所以他们就也从个欠债的心，他们走出去在非洲向别的国家传福音，甚至跨国传福音。你看呢，像这个 Dennis 或是像 John Melendi 这非洲人，他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当然你要查验他们的动机等等，不过他们真说的，但你看他所做的，你真的要相信是神在，神命令他，真的神叫我来的，他的命令。不过来了以后为什么他要听神的命令？他问我不一定，他可以跑美国去，像 Dennis 他真有机会跑美国，他一个很会跑的人，他们哪个大学挖他脚？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在台湾是一个比如说很会打篮球，美国大学一定会来挖你，给你奖学金啊，给你等等，因为你就可以代表他大学。你要知道在美国运动在从大学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收入，因为办一次几万人的这种赛，如果你跑到第一名的话，哦，那个满满，这个学校的收入很大。 OK anyway 他可以去的，为什么他要来台湾？神第一个跟他，你不要跑到美国去，我要用你在本地。这就大家就看到乌干达的复兴啊，他不是他唯一一个人，是在这个福音里面他看着走过整个过程。为什么他顺服神？因为神爱他。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神说来台湾，为什么要跑到台湾？因为神说我要你去台湾，他就来台湾。来以后他现在越来越清楚为什么要来台湾，越来越清楚为什么神要来，中间有很多原因，坦白说他越清楚其实越不应该来台湾，这么乱来干什么，也不是来度假，原来神要他来跟台湾的教会在一起，彼此激励，来走在神的心当中。为什么他来找这个麻烦？爱神，然后开始就爱台湾，就这样。任何事情都是福音，福音你一定要明白是爱，福音明白这是恩典，福音只有一个，罗马书第一章到现在就是信心。等你走过这条路，走到这些时候，你突然发现信心不是上课上来，不是我讲过一些你们觉得哦，牧师讲的还不错很有道理，信心是整个神的话，神的信义成为你处事为人或做任何决定的一个的准则。那整个的过程当中，虽然就是讲究信心，不过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能够活出这信心 是恩典的，我怎么能够做呢？我怎么能够做？为人家祷告怎么会有事情发生？恩典的，我讲了，我也不是学这个语文的，我也不是，居然大家还喜欢听呢，我怎么能够做？为什么还有这个力量做？有时候真的很累，或者也不见有果效的时候，你会很闷，没有别人，就发现哦，原来我现在的耐心比以前多一点，相对的，我现在的爱心也比以前多一点。这就是基督徒的成长啊，没有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两个特会，不是把什么哪一个研究完了以后，你就生命就成长，就是这样的成长。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让这些年间，让我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来成长，是在神的心里面成长，在救恩里面来成长，让我们知道怎么 Christ in us， 然后让 Christ 从我们身上 through us 能够活出来。我相信你会带出一个很自然，带出一个叫做天国文化，你会带出一个很好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渴慕，不仅是渴慕神的话，我们说神呢，我们愿意照你的话去做，就在做的时候，你最先可能觉得是一个为难的事情，不，你在做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哦，这是恩典，我居然能够做，更感觉到哦，当我做那种的喜乐，是那种爱充满在你的心中，为神给我们这样的带领，这样的机会服侍他，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同人的开口，同人的祷告。哦，主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和献在早上所做，主啊，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不仅知道怎么服侍你，让我真知道在服侍当中我们得到的好处，是因为你更多的充满我们，你更多的也得到好处，就你更多的你在我的里面，更多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赞美你，我赞美你，赞美，不再是得一些所谓人看的恩，又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是你陪伴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不仅用的话来引领我们，你的灵也陪着我们。哦，你的圣灵常常成我们的保卫师，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是你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所以主，我们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一种满足的喜乐在我们的心中，一种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就让我们这一天，当我们这样活出你的样式来之后，那圣灵你就不断的用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叫你的爱也从我们身上能够流出来，以致我们四周人在我们身上不仅明白得着福音，在这个福音当中，他们深深的感觉到神你的爱也在他们的身上。爱带领我们把这余下时间交在手里，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